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反修例抗争持续五个多月的香港局势急剧恶化，港警他荷枪实弹进入大学校园抓人，近距离实弹开枪点射抗议者。外媒记者称，警察比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还可怕。另一方面，黑衣人打砸纵火，私了不同政见者，中共官媒说他们与恐怖分子无异。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谴责所有各方的暴力行为，呼吁所有当事者，包括警察和抗议者，都要保持克制。那么昔日繁华平和的东方之珠，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香港警队曾以专业精神著称，他们现在如何背上恶警的骂名？勇武抗争震惊全世界，那么黑衣人究竟是不是暴徒？我们现在就邀请专家为大家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在香港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节目的是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郑教授您好。
大家好，大家好。
在美国新泽西州呢，通过电话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李先生您好。
徐博好，郑老师好，好久不见了。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我们的节目，并发表您的评论和问题。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另外呢，您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看到星期二香港警队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行动宛如军事行动，大学校园硝烟弥漫，宛如战场。我首先来请教香港的郑宇硕教授，警队在大学校园大动干戈，到底为什么？
我们也不太清楚，坦白说。首先呢，在香港政府的眼中，在警队的眼中呢，大学生是这个示威者的主力啊，主力队伍，所以呢，他们是有意呢对大学生呢施加一点教训，给他们一点阻隔的作用。中文大学跟省史大学呢是众多的大专院校呢参与这个示威行动的这个你可以说是最参与度是最高的。所以呢难怪呢这两家大学呢也首当其冲。当然呢，目前呢在民主运动的队伍里头呢也有一种阴谋理论，这种阴谋理论呢就是呢上星期五有一个示威者去世的消息确认以后呢这些呢跟警察的冲突了是升级，那很可能呢香港政府就利用这个时机把这个冲突呢推上一个高潮，那就在这样高潮底下呢他也可以呢宣布呢把这个区会选举呢本来是这个月24号的区委选举呢推迟了啊，是有这样子的阴谋理论的看法。但是反正呢大家也很清楚了啊，北京方面也好，特区政府也好，它的主要的目前的主要的战略呢就是打击示威者，用严厉的镇压手法了打击示威者，那大学呢就是主要的目标了。
好，那么据报道呢说香港和中大学生的冲突呢起因可能是因为清除路障引起的。那么此前我们看到任何示威行动都还有个诉求，有个目标，有个口号，但是这两天什么都没有，我们看到的只是行动。我们看到有黎明行动，有破晓行动等等，主要就是阻塞道路，破坏设施，来这个达到三罢的这样一个目的。其实呢这种行动的这个主要我们看到的啊，就是要拦潮，要同归于尽，而且大部分黑衣暴力抗议者呢都是学生。那么我就来请教新泽西州的这个李伟东先生，警方和学生之间的暴力冲突严重升级，这对香港局势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状况。刚才郑老师说到这个港府方面的一个阴谋，我也想这个在这里面明确点出这个运动的这个背后的某些理念方面的一个阴谋。这个阴谋其实对运动本身是特别不利的。这个蓝潮也好，同归于尽也好，无非是要逼着北京出兵。 让主动让香港变成一个六四事件，然后好把这个整个香港陷入一个国际的一个舆论的包围和制裁当中，包括对中共的制裁当中。这个目标的一个正义性，我不怀疑，因为这个香港能闹成今天这个样子，是中共这个越界执法、破坏一国两制、他的集权理念、共产党的统治那套东西激发的。大家去反抗他也都是对的，从价值观上说没有问题。
嗯，
但是如果说这个用和平合理非的方式想能够取得的成果，这个甚至已经取得了，然后呢不去维护它，然后呢进入一个和平抗争或者议会抗争的一个新阶段，一定要把它闹成一个这个血染香港的一个局面，那么运动当中的比较极端的组织者和背后的理念持有者，这是对香港全体市民和未来的安危，包括运动本身不负责任的一个做法。
嗯，
这个思路是应该批评的，就是蓝草和同归于尽其实起不到任何作用，最后被破坏的只是香港。因为这次整个的运动跟北京的六四事件30年前不同，它没有得到这个中国大众的市民的支持，这个并不是因为这个中国老百姓不支持民主，不支持香港争取双普选，而是运动升级为这样一个破坏街面，然后打砸烧，然后这个完全没有，甚至没有口号了，这变成这样一个东西之后，大陆也放开了部分视频和评论，导致整个中国大陆和香港人民之间没有一个这个利益共同点和这个价值观上的认同了，这个实际上香港的运动就已经失败了。
嗯，
那么现在需要出来这个挽救香港的有两个途径，一个途径就是这个港府方面，比方说这个真正是后退，然后呢，比方说林郑下台等等，这个现在大家看做不到。第二个，我希望这个泛民主派能够有他的大佬们，主要的人物，这个陈方安生、这个黎智英以及这个李卓人等等朋友，能够出面来正式宣布割席，跟港独割席，跟这种乱打割席，然后号召大家回到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状态下，争取在一国两制的条件下的双普选。这个时候他们如果再不说话，香港再这样烂下去，那么整个运动不仅是失败的问题，全世界都没有办法支持了。
嗯，好的。那么郑教授，刚才李伟东先生呢，他表示了对这个香港目前这个暴力抗争行动引起这个混乱局面的这个不赞同、不满。那么郑教授，您对此有何评论？
我是相当同意呢李先生的见解的。事实上，我们年纪大一点的老一辈的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呢，都是基本上是一直呢这么多年都是支持呢所谓非暴力抗争、和平的抗争，因为只有这样子你才能赢得香港社会呢大多数人的支持，也只有这样才能赢得了这个国际社会的同情跟支持。那目前的情况我们看到呢，要是政府不让步，这个已经是非常清楚了，我们就应该从事一个长期的和平的不合作运动，从而呢步入这个政府呢恢复正当性，让他呢明显的表现出了他不能有效的管制。但是现在这些年轻人都在气头上大家也明白，你星期五有一个人死掉了大家非常生气、非常愤怒，那就呢就上街去了，从事更暴力的行动了。而且呢，过去五六个月了，每一轮的警民冲突，每一轮的学生呢、示威者跟警察的冲突呢，都增加了彼此之间的矛盾所以呢，我们也是非常非常担心。事实上呢，从去年事实上从今年7月1号呢，示威者攻占这个立法会大楼以后，大家也一直担心呢，就是这些暴力的冲突了，会不会呢导致呢民意的逆转，就是呢民间的意见不再支持我们了。好在呢，到目前为止呢，香港的民意呢还是支持示威者，主要就是因为呢他们觉得呢政府没有回应，政府不回应，政府一味的打压，那政府要负上主要的责任。简单来说了，在这几天之前呢，民意调查反映呢， 52% 的香港人认为呢，政府应该负主要的责任，18%呢认为警察应该负主要责任，只有9.3%呢认为是示威者应该负主要的责任。但是这种有利的舆论情况不一定能永远的长期的保持下去。
好的，那么合理非主流民意与勇武抗争不割席，这是这一次香港五个月抗争的一个主要特点。另外最近这几天呢，由于香港局势急剧恶化呢，这种特点可能更明显了。我们利用现在呢，我们网评进来，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首先是刘华奎罗克，他说，纵观历史，毛领导的秋收起义本身就是带领一群土匪抢劫屠杀富人，土匪出身的政治组织打着共产均贫富的旗号呢，赶着屠杀掠夺财富归己有的勾当干着啊，他们是一群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们到哪里哪里就血流成河，尸横遍野，占领了大陆，大陆就一片血色，他们收回港澳，港澳就处处血腥，这些都是共产党罪恶造成的。台湾要避免这种厄运，就要尽早宣布独立，美国要保护在港利益，就要及早通过香港民主人权法，否则晚矣。 I like you 啊，他说，攻打大学是野蛮对文明的入侵，向手无寸铁的人开枪是反人类暴行，林郑政府已经没有存在的合法性。Frank Zhang 他说，这些香港的孩子，你们为了一个信念，为了争取民主自由，却不畏暴力，用你们的血肉之躯与暴政拼搏，你们是香港的灵魂，是中国的脊梁。还有一位叫双言，他说，香港中环上班族普通市民夹道为勇武派鼓掌致敬，只能表明林郑月娥将来一定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过去几天呢，我们看到香港局势是急剧恶化，先有报道所说的黑衣人火烧活人，伤害与他们政见不同的老伯，然后呢是警察在制服抗议者的过程中近距离实弹点射一名抗议者，伤势严重。我来请教郑教授，有人把这两个事件看作是香港局势急转直下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呢，表明警队和抗议者都有失控的迹象，您怎么看？
警队的暴力呢是系统性的，是政府支持的，是北京支持的，所以呢这个跟示威者一些个别事件呢是不能呢同意而语，不能呢把他们视为了在同等的性质的事件。对于某一些示威者的非常暴力行为呢，我们是应该批评的，这是不应该的，绝对不应该的，这破坏我们运动的形象。但这呢可能是一两个非常激进的、非常不负责任的个别人士的行为，也可能是所谓鬼了，就是有一些呢中共派出来问政我们队伍里头的人呢所做的行为，那我们不敢肯定。但是呢中间呢这是制度性的跟个别事件的不能呢等同来看。
港府和北京对于这两个事件的说法与抗议者以及香港本地传媒和一些外媒的说法是截然不一样的。林郑月娥称黑衣人为暴徒，香港人民的敌人，中国官媒呢更认为他们是简直就是跟恐怖主义无异，而抗议者和这个泛民主派呢则认为警队向手无寸铁的年轻人开枪，他们比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更恐怖。刚才郑教授提到这个问题，他认为呢这个警队的暴力是系统性的，而这个抗议者的暴力呢是偶然的，是个别的。我来请教李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就价值判断而言，我同意郑老师的说法，这个警队的暴力是系统性的，而且呢这个是逐步升级的，而且这个北京的四中全会开完了之后，这个升级的迹象显然是这个有一个转折点的，这个转折点也可以用这个实弹开枪这个射伤这个抗议者的那个行为来作为标志性的一个事件。但是这个具体的说，这个如果说是这个个别人，这个个别的这个抗议者，或者说有人混入去故意制造混乱，造成这种这个抗议行为的升级，也是要小心和批评的。 而且
是这个同意。
对，而且呢，近一个月来，这个我也看到很多视频，很多这个黑衣人，这个街头上这个无辜的殴打，这个不无论男女说普通话的，这个跟他们发生意见仗辩争的，这样的事件也越来越多了，这个对这个整个运动的这个负面评价就会越来越多起来。这些具体的这个事件的争议，其实是只要进入勇武抗争状态，就会一轮一轮的升级，
嗯，
而且导致了很多年轻人已经至少我们看到的这个自杀也好，这个坠楼也好，这个抗争当中这个失去生命的这个孩子，已经这个多达港人自己说多达百人，我看到的比较确切的这个也至少有十个人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悲惨的局面，
嗯，
那么出现这样的一个悲惨的局面。这个不仅我们要要求北京反思，要求港府让步，也同时在泛民主派需要出来发声了，制止这样的一个行为继续这样蔓延下去，让运动回到一个合理飞的局面。最主要的需要喊出的口号，泛民主派就应该说，这个运动叫反送中运动，反送中已经胜利了。就是最主要的诉求已经胜利了，这个运动的最主要的标志性的事件实际上已经过去了。那么泛民主派应该跟港府提出新的要求，这个新的要求就是说成立独立调查，然后呢回到双普选，回到议会，就要这两个就可以了。降低那个五大诉求，放弃什么光复香港这样的一些个口号，由泛民主派出来说话，才能够挽救香港，挽救香港市民。他们如果现在还不出来说话，那我就要怀疑他们背后动机是要逼着北京来把香港变成六四。我们的民主运动是不应该这样子的，不应该以牺牲这个最长远的目标和这个香港真正的这个安宁为目标来做一些这种极端的想象。
这个确实有这个问题，我向郑教授请教一个问题。现在大家都看到香港主流民意与这个与勇武抗争不割席，这是很明显的，主流民意支持勇武抗争。那么为什么这个主流民意不出来呢？这个主流香港市民他们为什么不出来呢？有人这样认为，你再有一个100万或者200万或者300万人的大游行，那香港问题实际上就解决了，林郑月娥她撑不住的。林郑月娥看起来现在她不怕这些勇武抗争者，她怕的是什么？怕的是100万、200万、300万人的上街。郑教授，您同意我这种看法吗？
大家都明白啊，现在呢是中共不愿意谈，林郑月娥政府也不愿意谈，所以呢，你整体香港社会呢，对于谈出一个结果来了，都完全没有任何的期望。你看，本来香港人呢80%多的都支持呢要成立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甚至呢建制中人呢也同意呢要有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但是林郑月娥政府还是不答应，北京还是不答应，那大家就是觉得，那你怎么能谈下去呢？我刚才也指出了，目前的民意呢还是支持示威者的。当然了，我们就是担心这不能呢强持维持下去。所以呢，在北京跟特区政府不愿意谈、不愿意做出任何让步的时候呢，就很难呢动员呢劝说我们的年轻的朋友呢放弃这些武力的激烈武力的行动。而且呢，更重要的是，因为目前他们也没有组织啊，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谈呢、我们也只能在的这个带气电波里头做呼吁啦，在网台的节目做呼吁啦，也得的头头谈。这个整个运动呢，这个是一般估计呢，这5000到1-2万个年轻人呢，从事激烈的示威行动的人呢，我们摸不到他的组织，也摸不到他的领导人物，让人家找出他们的领导组织来了，因为一步出来了，立黑就被找起来了。
好的，
所以这都是目前的困难。
好的，谢谢郑教授的解释。那么现在
这个问题我有补充，我可以说两句吗？
李先生，请讲。
这样，这个抱歉，香港的这个抗争啊。 这个其实这个泛民主派是完全可以出来讲话的。这个你说他没有组织，其实他两大运动，他现在是两个运动。这一个运动呢是这个和平民主抗争，这个是由这个民阵召集的，主要的召集者是民阵，而且他的发言人、他的领导人都是公开的。那么这个港独运动那边由这个香港这个。那个就是梁天琦他们提出这个时代口号的那些组织来召集的，那么泛民主派完全可以和他们坐下来开会，来讨论这个下一步怎么办。另外呢，一定不要把港府逼成跟北京是这个完全出一口气的，一个出气的，这个是个重要的切割策略，就是香港人自己要认识到，香港政府是一个一手托两家的东西。他既要满足这个北京的要求，也要满足香港市民的要求，不然的话他无法当选。那么就要想办法把香港市政府争取到泛民主派这边来，至少让他的态度有所松动。你不能说他不愿意对话，林郑月娥发了对话呀，但那次对话这个年轻人都很气愤，开成了林郑月娥的批斗会。那么可不可以有第二次对话呢？提出新的这种策略方案。这个不是不能想办法，如果他们不去想办法，泛民主派不想办法，这些老朋友们，你们就是在失职。
好的，那么现在
我们呢？
好，请讲，郑教授。
我们事实上呢，过去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一直都是尽量呢提出比较温和的主张，比方说我们要那从这个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开始，而且呢，我们也说独立调查委员会呢不用。只是调查警方的部队，可以调查整个危机、整个事件、整个呢这个经济社会的结构，也可以调查民主运动呢的诉求啊等等啦。而且呢，你有这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呢，这个所谓是不是不动的定性呢，就可以搁在一旁了。你等调查有结果才说了。你这个所谓释放逼捕人士呢，也可以暂时呢。是让他们捕尸出来，因为呢，你在调查，你当然不应该起诉他，也不知道怎么起诉什么罪名。那然后呢，这个所谓呢民主选举，大家也可以坐下来谈嘛，这个也不是立黑就有结果的事情。然后呢，我们也建议呢，好，你林郑月娥是跟社会对话嘛，那第一轮以后。自然的发展当然就是你总的见见全体的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啊，你总的见见全体的大专学生会的领袖们嘛，这个是非常自然的发展，这都是我们提出来的很，你可以说是相当合理的要求，一点也不激进啊。但是呢，你也看得到了，北京的立场还是非常强硬。啊，我们俩的情境呢？啊，我们不知道北京跟特区政府有什么矛盾，这个我们没有任何估计啊，不知道。但是事情也非常主导，香港政策，不是林郑月娥政府能呢发挥怎么作用的时候。
是的，这一点大家是都看得清楚的。我们现在呢，再给大家选读这个一些网评，然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傅正辉他说，香港从雨伞革命。征普选到今日反送中抗争，有历史因素、经济因素，半数以上的港民都是建国后多次逃亡潮来港的内地难民及后代，本来对中共政权就有基本的恐惧和担忧，加上全国最高的贫富差距、生活质量下降等问题，使得官民之间极度缺乏互信，这是明珠蒙尘的最重要的原因。港府把抗争者推到对立面，一味打压无法解决问题，双方都必须思考如何重新建立信任，这才是根本之道。欲毁于毒，他说林郑代表的港府正在快速撕裂香港社会，再这样下去香港就玩完了，林郑必须退步，而且要退很多步。我们现在来看看香港警察，这个香港警察我们知道曾经呢，他是一支专业精神很强的警队，他的举止言行都很有分寸，这个全世界都看得到。那么很多中国官媒的评论都认为呢，即便抗争持续了五个多月，他们认为港警仍然是克制的，有时候还甚至过于叫什么温柔。当然呢，这是按照中国内地的标准。我来请教郑教授，为什么现在港警成了香港千夫所指的这样一种恶警？这样说 您认为香港民众啊都这样认为吗？
香港人都是这样认为的。你看民意调查反映呢，少少超过一半的香港人对警方的信任程度是零，一点都不信任。68%、69%的香港人呢，认为应该呢重新组织、重组这个警队。那我起初呢也是同样的，六月的时候呢，我也同样呢是因为呢，香港是警队呢是一个很有训练啊、很有纪律的部队。我当时整个六月，我还是说不应该针对前线的警察，因为呢，他们都是执行任务，要是特区政府要求他们非常黑制，他们应该是可以非常黑制的。但是呢，我刚才说了，就是六月以后，七月、八月、九月了，每一轮的警民冲突了，双方的矛盾呢就更加深化了。那警察的情绪呢也不很稳定，而且相互起底呢，就把人家的家人呢、家里的情况就暴露出来的情况了，要弄得双方的关系很紧张。而且在北京大力支持之下呢，警队呢已经是不受控制了。你看前一两个月啊，我们的政务司司长、政府的第一号人物少少透露一些意思，说应该对死门呢道歉。那警队的他们的援助级的社会就出来骂这个政务司司长。政务司司长是公务员之首啊，是所有公务员包括纪律部队的首脑啊，你怎么可以呢不守规矩去骂他呢？那最近有消息说，林郑月娥呢曾经见过一些参与示威的激进青年啊，事实上是没有了。但是这个消息一传出来了，这个北京捧成英雄的那个警局的处长啦、刘先生啦，就立刻出来骂林郑月娥。所以你看呢，警察呢连基本的规矩、基本的公务员的规矩呢、纪律部队的规矩呢都不守。那香港人就非常担心了，那这样子的一支警察部队呢谁能制衡他呢？谁能保证他守规矩呢？所以大家呢都对警察呢非常恐慌。所以你看现在警察跑进一些居民点呢，那些居民都是说你不要进来，你出去，我们不要你。你看是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了。
好的。
而且呢，当然大家也有一点阴谋理论呢，就是很多人说了现在的警队呢是国安系统指挥的啦，有很多国内的公安人员呢问进警察部队呢，也有这种阴谋理论的看法。
好的，我们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就是说郑教授提出来这个问题，就是。也有很多人的确把港警的这个变化，由一个很文明的警队变成了现在许多香港人说的这个恶警呢，把它说成是上峰指令的变化。中共四中全会之后呢，北京对处理香港问题已经是胸有成竹了，有人说收网的时刻就要到了，所以港府和警队高层对警员下达了强硬的指令。也有人说，刚才郑教授点名了，说港警队伍里实际上呢已经混入了大陆公安，因此港警才显得特别凶狠。那么我来请教李先生，您怎么看港警成为恶警这个问题？
刚才郑教授的这个分析呢，我总体上都是同意的，包括混入也是有可能的。但是由于这个香港的媒体是极为发达的，包括这个执法要出这个授权书啊等等这样一些东西。这个到目前为止呢，还这个。大家只是拍到这个港警化妆成示威者混入队伍，这个当然他们去摸底抓人，这个观察这个谁是领头的这些事儿，这是港府公开宣布的。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抓出任何一个由这个民众和这个媒体抓出一个是这个人纯粹就是大陆公安，或者大陆武警这样的这个确凿的证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当然我也不怀疑这个分析本身是有道理的。但是港警本身它的执法程度，这五个月下来，如果你去看加泰罗尼亚，这个看西班牙，看美国的一些历史时期，这个总体上还是保持了克制。那么现在这样，由于情绪的这个彼此互相推高，包括警队里边都出来骂政务司司长，骂行政长官， 那么警队呢，事实上已经出现了某种自我中心化的一个态势。
嗯，
就是这个是一个警队脱离政府的某种倾向造成的，认为政府软弱。如果警队出现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那么下一步对这个整个香港社会来说，那这绝不是一个福音。
嗯，
那它的冲突会进一步加重。
嗯，
但是我要判断一下北京的态势，说北京已经准备好了，是不是要准备动兵了呢？现在从北京的这五个月来处理香港事件的手法上来看，已经变得相当的成熟了，就是相当的这个有技巧。就是一开始你几百万人上街的时候他不吭声，然后一旦变成勇武派之后，这个乱打乱烧这种事儿出来之后，他就把香港定义为暴徒、港独，然后呢去扭转国际舆论，扭转这个大陆市民对这件事儿的看法。
嗯，
而且呢，他看样子是不想出兵的。
嗯，
就连一兵一卒都不想出。就像刚才我说，扭转了警队，把警队这个意识形态变成了跟港府的温和态度、相对温和态度都不一致的这样一支队伍之后，
嗯，
然后他们从中去做思想工作，完全利用香港警队都可以把这个香港的这个抗议活动镇压下来。
嗯，
那么最重要的问题就在于一定要争取港府的态度软化，香港的泛民主派跟他们去谈判。你说刚才郑老师说提到了很多要求，他不回应，那就努力去谈嘛。那么多泛民的议员堵着这个林政的门口，一定要求接见，一定要求谈，然后民意代表这个派出来，这就有下一步结果了。我相信林政也不会不接这个牌呀。
好的，那么我们看来，这个刚才我们谈的是警队，香港警队由于政府呢严重依赖这个警察，现在所以呢警察养成了他们骄兵悍将的这样一个一种情绪。那么我们再来谈谈另外一个有争议的对象，那就是黑衣人。许多港人呢称他们是勇武者，许多内地人呢叫他们香港废青，官媒和当局更是直呼他们为暴徒甚至恐怖分子。有人说呢，香港抗争成也勇武，败也勇武。我来请教郑教授，您如何定性他们？为什么他们人数不多却能掀起如此大的波澜？
他们呢一直就是说和平的手段呢是绝对不能呢施加压力让政府呢做出让步的。
嗯
啊，所以你看呢，他们七月一号公证这个立法会大楼的时候，他们就写下这么一句话，说是临近政府呢遭到我们和平抗争是不能成功的，他是这样子的看法。当然我是不同意，我刚才也说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一直都是说我们是非暴力抗争，一直都是这样子。那当然他们也产生一个很重要的效果，就是全凭他们呢六月十二号呢包围立法会这个大楼，才能阻止呢这个送中条例修订案的通过，不然呢六月二十号就应该准时了在立法会呢建制派呢有足够的票数通过了。
嗯，
但是我们也当然担心你是败了这些勇武者了，就是他们这些激励的行为呢会慢慢失去呢市民的支持，拿走呢很糟糕了。你看在这些示威的活动的初期，六月头六月中的时候，他们也尝试呢阻止这个地下铁路的运作，但是市民的反应很激烈，那他们就立刻停止了。那现在他们呢也是经常的堵路，而且不但是周末，而且甚至是工作天啊这样子。那目前呢我刚才说目前民意还是在示威者的一边，但是呢这个情况呢不能持续的。以香港人的价值观念呢生活方式呢，你不断的让他们不能上学不能工作呢，他们一定会反感的。
嗯，
但是呢我们也不能估计呢这一批人有多少。那林郑月娥初期呢是给一个数字，就是5000人，那现在当然不止这个数字了，应该是起码的2-3万人。
嗯，
而且呢这一般人呢我们也的情形不是非亲啊，现在你找起来的年轻人很多都是呢学术成绩非常非常优秀，来自居民的中学来自大学的大学生呢，他们绝对是没有作为没有前途的青年呢。所以呢你当政的人呢也应该问问自己， 这些都是最优秀的青年，这些都是本来呢可以找到很好工作啦，赚很高薪水的人，为什么这样子的愤怒了？
是的，
为什么这样子的激进呢？
是的，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个问题。这个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她估计啊，这些暴力抗争者不过区区数千人，但是他们的斗志呢却是如此的高昂，似乎他们肩负着拯救香港的使命。有香港媒体就这样认为，说他们背后其实呢有香港多数民意的支持，至少他们不反对，代表的理念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就是说呢，我宁可牺牲性命，我宁可让香港沉沦，我也不愿意让香港跟中共搅在一起。我请教李先生，有人说呢，合理非与永武不割席是这一次香港抗争的特点，也是北京和港府的噩梦，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当然是北京和港府的噩梦，但是也是香港人民自己的噩梦。我这个前一段时间这个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那个香港的半民主框架和这个中间道路，已经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了。这个香港最后回归到中国，中国北京是一个集权政府，这个而且是在六四之后才把香港收回的，六四之前还有某种希望。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带来了一个历史悲剧，这个历史悲剧是香港人民要么认命，就是说慢慢的被这个大陆的集权统治所侵蚀，要么接受一国两制的这个框架。这一国两制本来就是1.5普选而不是2.0普选，就是高所谓的完整的自治共和国的自治。这个完整的自治共和国的自治就是这个宗主国，来管外交和国防。但是基本法规定，北京不仅要管外交和国防，还要限制，香港特首的选举的人选的成色，是不是爱北京，是不是爱中国，是不是爱香港，是不是听共产党的话，等等，这个东西是被基本法规定的。所以我说这个只有0.5，但是议会是有100%普选权的。
嗯。
那么，如果你带住先2014不闹这个占中运动，先把这个特首这一关先过去，就按北京愿意怎么说怎么说。但是你把议会变成100%了，你接下来对下一轮的这个特首提名都会造成影响，造成制约，而且议会完全会被泛民主派把持，
嗯，
掌握。那么这是一个合理非抗争的一个最高天花板。那么刚才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个目标就是说我一定要一个全自治的共和国。但是在中国的这个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它显得既违反基本法又根本做不到。那么这个目标过高目标的提出，是香港年轻人也好，或者老一辈的这个泛民主派也好，这个跟他们有关的。那么所有的革命都是年轻人的最大的 party， 中国的五四运动的历次的抗争都是这个样子。他们是很优秀，他们都是一批优秀的学生，包括去组织这个北京那个抗议，那个姚依林他们当年北大的学生组织的那样的活动，但是他没有想到他们会掉入共产党的陷阱。那么这种盲目的激进和革命的激情未必带来一个正常的结果，这是需要反思的时候了。
好，那么现在呢大量的网评进来，我只能给大家选读一些啊。罗美芝，中共也是想通过经济手段来安抚分化港人，也许会有点效果，但想以此来扭转局势估计是够呛的，毕竟那不是主要矛盾。华华兰说，郑教授说得好，的确如此，个别人给不同意见的老伯点燃只能代表其个人，而黑警的暴力执法却是系统性的。灯火星星他说，政府如果想平息香港暴力浪潮，只有先真诚务实地与民众对话，回应民众正当诉求。相反，如果政府一意孤行，不断提升镇压力度，甚至期望以大陆的那一套暴力执法来行之于香港，那只会激起更强烈的公愤，暴力便不可能平息，林郑一意孤行更是罪魁祸首。中国国民党大陆党部说，五大诉求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实行真双普选，绝不能让步，不然中共势力将永远暴力统治香港市民。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个问题。美国国务院日前发表声明，谴责所有各方的暴力行为，呼吁所有当事者包括警察和抗议者都要保持克制。我来请教郑教授，有人说这是各打50大板，您怎么看？
那基本上当然我们也自知要反省一下，有时我们的社会活动都是充满暴力的，那我们在国际上也站不住脚，我们也不能赢取呢国际舆论的同情，国际社会的同情。那我们当然明白 要一定呢要有国际社会的支持，才能给北京呢一定程度的压力。我们也不能对国际社会呀有太高的期望，因为毕竟呢他们不会因为香港的事情以对中国呢施加实质的制裁的，他们只是在道义上支持我们，所以呢这个自己的命运还得自己掌握，自己的争取还得自己去拼我们呢应该有这样子的认识，但是呢我们的形象，我们的争取我们诉求的方式是应该一定维持在和平的方式，这是我一贯的立场。我也期望呢我们能做得到。
好的，那么中国外交部对于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这种态度表达不满，称他们是貌似公允其实不然，是对暴力，是对暴徒的这个袒护。我来请教李先生，您怎么看美国的声明以及中方的抗议呢？
我首先说中方的抗议，中方在北京啊，我们的观察其实是存在着两种对香港的路线的。这个一种路线就是特别极端的，所谓二次回归啊，这个变成一国一制啊，这个那么相对另外一个意见就是说还是要坚持这个一国两制和基本法。那么现在看习近平是持一个这两种态度当中的持中意见，这个其实对香港来说是一个下一步谈判的空间的，这个一定要看到。那么如果北京的调子越来越高，最后北京的镇压派势力越来越强大的话，这个由于香港的勇武造成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其实对香港来说是一个悲剧。如果香港的这个社会最后变成一个一国一制收场，这我估计并不是香港人民想要的。那么香港也要给美国这个提供一个这个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提供一个可以支持的一个状态。那么现在这个连美国政府都出面说这个谴责双方的暴力行为了，这个实际上也意味着国际支持的一个转折点。从前一段这个美国众院通过的那个香港的法案到现在参议院的搁置，也应该看到美国的态度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所以香港的民主派，我特别希望你们坐下来冷静反思，找反对派的人开会，然后去跟港府对话，尽早结束香港现在这样一个局面，转到合理非抗争和双普选这个主要的议题上来。
好的，那么现在呢还剩30秒的时间，我给大家读一段网评结束我们的讨论。XMP 他说，香港示威者对付政府没有任何经验可言，只能随着形势变化而变化策略，而共产党处理学生运动已经是轻车熟路，89年运动平息之后，学生对政府的反抗精神根本没有传承的可能，笔杆子想跟枪杆子斗注定了只会失败，学生其实是明白这一点的，看不到任何成功的希望，所以才会有蓝炒的想法。好，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郑宇硕教授和李伟东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30年后历史重演，香港大学校园与64天安门有何不同。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